Hello， 我是伊娃，这里是伊娃苏卡瑞的小房间。在这边呢，我们会持续的分享我在身心灵的行业当中的这些年，好，神秘学的领域里面所感受到的一些状态，然后我只是去做一些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个圈子，好，有一些什么样的奥秘。那今天我们来分享什么呢？水晶啊，今天我们来讲水晶哦。好，因为呢，在水晶的确，现代人很容易都会用一些能够帮助自己磁场更好的东西嘛。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如何使用水晶的健康心态？然后，真的厉害的水晶都一定很贵吗？然后听到这边，大家可能就会点头如捣蒜。对啊，好像很厉害的水晶一定都很贵。我必须先说，厉害的水晶不一定都很贵啊，不能这样讲。应该说，贵的水晶没有一定很厉害。好，应该更正确的说，很贵的水晶没有一定很厉害，但有一些很厉害的水晶可能需要一些价格。什么叫水晶哦？水晶其实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界一个神奇的矿物啊，在地壳运动里面的堆积挤压，在温度的刺激之下所产生的水晶矿石。我们举个例好了，比如说最常遇到的水晶系列的，比如说白水晶啊、粉晶啊，这些都属于石英家族嘛。那石英家族它其实如果就以石英来说，人造石英二氧化系就是玻璃咯。大自然界里面矿层矿的床里面有细的元素，在相对化学的一些 组合里面，它会产生天然的玻璃啊，那就是白水晶，那就是粉晶，然后黄水晶，它的石英家族。所谓的石英家族就是它没有结晶结理的，所以矿物学的角度来说，所有大自然产生这个结晶结理非常的透亮闪闪发亮的特殊的结晶体，我们把它叫成水晶。但是在以身心的能量流里面，水晶是地球上可见的实体的光，可见光是水晶。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哦，当然也是参考很多我们曾经学习的一些综合起来我的经验值。所以它既然是一个天然的一种矿物，当然在萨满的概念里面，万物万事皆有灵，那特别的结晶，特别长相奇怪的东西，就像在你在大自然界，在国家公园看到长相很奇特的树啊，长相很奇特的大石头啊，它是有些特殊的能量感，多少都会有，所以水晶有一定的能量存在。那我们会使用水晶，不外乎就是希望让自己的磁场变得更好啊，对不对？让自己的磁场变得更好，然后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然后呢去吸引自己想要的东西进来，这是水晶的功能嘛。所以既然它是属于协助我们的，我们基本心态就是它是外来的物品咯，所以请你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它是辅助我们的一个工具。好，它不是你的宠物。我个人不会把我的水晶当宠物，不会拟人化。但因为水晶任何你在使用的物品当中，它都会粘连你的情绪。那水晶它本身它是一个可以承载能量的一个晶体，所以也许你常常握着它，这个水晶会储存着你的情绪。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水晶能量解读的时候，我会跟某些个案同学说，你带这个水晶呢， 可能在提醒你什么，因为它里面储存了它的情绪能量，这叫水晶能量解读。但也不代表这个水晶变成精灵哦，因为水晶还是一个物品，精灵是精灵，所以你使用它的健康的心态是它是一个协助你的一个物品，那你就是善用保管你心爱的物品的基本的习惯就好。比如说你比如说戴项链戴手链然后戴一个圆框，你就是把它佩戴在身上之后睡觉，你不会就放在一起睡嘛，你可能会把你的饰品放在你的床头，放在你收纳水晶的抽屉，让好好的休息。水晶脏了呢就用水洗一洗。好，当然少数的水晶是不能够用水洗的，比如说那透石膏，透石膏用水洗就一定雾掉，因为它是一个结晶解理，它不能碰水的。那最安全的水晶净化呢就是用烟熏。好，因为烟像鼠尾草、秘鲁森木，烟不会去改变矿物水晶本身的结晶解理。少数有些水晶是不能够晒太阳的，比如说方解石，它有光敏感性，所以你如果你的方解石常常放在太阳底下晒，或常常开很亮的灯去晒它，方解石原的颜色会变淡。好，比如说紫水晶也不能常年，常年我讲常年就是二三十年，常年用非常高温的太阳光去晒它，因为它也会变色。好，有些水晶它有一些光敏感性，你就不适合用光去晒它。然后再来也有一种很有趣的说法，就是说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但蛮多蛮多书上这样写的、哦、为什么这样写我真的就是不得而知，因为我并没有跟这些写书的作者非常熟悉。有个说法，有趣的说法，就拿水晶去冰箱冰可以净化，我个人没有这样做啦。你使用一个物品的健康心态嘛，你怎么把它买来的，它可能是装在一个袋子里盒子里，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饰品跟物品，好好的放在你来收放的地方。冰箱不是来冰这种会坏掉的食物吗？你又没有吃水晶，水晶也不会坏掉啊。水晶会坏掉它就破裂嘛，或脱皮咯，对不对？但是以你的物理现象，用物理的概念去想，把水晶冰在冰箱，它只是变得很冰而已啊，没有别的意义。但如果今天很冰是进化的概念吗？我个人没有这样子用来进化水晶的。哦，因为我就是用烟熏，用鼠尾草，用秘鲁森木，然后再来就是把它盖在黑色的布里，或是土色的布里，就是一个，再回来再把它放在水晶洞里。就是一个模拟它在大地的环境里面。好，黑色的能量叫隐藏，叫做休息嘛。我会把它盖在黑色的布，深咖啡色的布，或是紫晶洞里面，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有一种说法，就是用盐水泡泡，因为很多的水晶并不是在海里面挖出来的，除非是海洋碧玉，比如说是，因为海洋碧玉就是标准在海的矿场里面挖出来的水晶，那它天生就在海里面，你泡海水七七四十二小时，不，七七四十九天，一定没问题的。但很多水晶它并不是在海水里哦，所以有时候你用那么高浓度的海的浓度的盐水去泡它，有可能会去损害掉它本来表面的有抛光过或没有抛光过的光泽。当然粗盐是净化没有错，但是它都是过个水而已。比如说你今天你要说啊，你去泡个粗盐过个水而已，你泡在粗盐的热水，请问一下你会泡七七四十九天吗？不会吧，对不对？你了不起你泡个澡15分钟极限了，所以你的水晶泡个15分钟也就极限了。 OK， 所以不是泡盐水那么久，顶多过个水净化它。那净化它不是净化水晶，水晶本身不会脏，而是我刚刚说的水晶会吸附一些能量， 尤其是它结晶结理是属于比较属于不是流动性的，比如说黑曜岩，比如说孔雀石，好，在这结晶的结晶结理它是属于不是流动性的，不是有方向性的，那它会去吸附能量，那当然是净化什么这个水晶不小心粘黏的能量，那感觉上就是帮水晶洗澡。你每天出门在外，你的头发、你的皮肤、你的衣服会不会 沾上外面的灰尘呢？会嘛。如果今天你经过工地有非常多的灰尘，你全身就灰头土脸的了。如果今天你是经过大马路，也是有大马路的灰尘嘛。那如果今天你一整天在家，你没有出门，但身上的灰尘就偏少咯。如此而已，这叫使用水晶的健康心态。再来，什么叫使用水晶健康心态？不是别人讲什么厉害什么好就非要买回家不可，除非今天你有收集狂，你很爱。我个人其实也是蛮有一种水晶收集癖好的，因为我自己看我自己喜欢的，我会默默的放一些在我身边，比如说我台北台中两个家，我身上家里就很多水晶，到处都挖得出水晶，我喜欢个人。那收集是符合，就像你今天有些会收集椅子啊，有些收集灯嘛，有些收集公仔啊，你健康的去收集它，那没什么问题。那你不要去追这些东西。那当然水晶毕竟在这个市场上它也是某种商品，从矿坑的主人挖出来，如果今天的市场流动比较少，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捷克陨石，捷克陨石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有开采了，那些流动的东西都哪里来的？早年这些矿场挖出来给矿商买走，留在身上那流动的货品啊。那当然今天物以稀为贵咯，有没有可能它单价比较高？当然有可能。当然矿本身它有结晶结，它就会有所谓的大小块，越小块当然就会越便宜，这是以水晶矿物来说。如果今天是宝石切割，非常晶透的彩色宝石、彩色钻石类的，有时候越小颗不见得越便宜，因为它已经被加工过了，它被切割过了，它透过光的折射能够闪耀出更多的光芒。所以有一些水晶它会用宝石切割来增加光的折射度，增加它的能量流。但前提之下，这一颗被宝石切割的水晶它必须是透的。什么叫透的？透明的蓝色、透明的白色、透明的粉色、透明的黄色、很透的红色。因为越清透，你光的折射空间越多，你闪耀出来的光芒就越多，所以基本上越透的东西相对比较贵。那这时候用净化，什么叫最便宜的透水晶？就是白水晶咯。纯透的白水晶一定比纯透的蓝宝石来的多很多嘛。所以加上这种材料，我们讲它是一种水晶矿物材料本身的源头，它也就分物件少相对比较贵，少数是有人刻意炒作，或者是那一阵子很流行，流行性来了，大家都要买，抢着买，不好买，会不会有人做生意的商人就要把它抬高价钱？也会咯。所以使用水晶健康心态是，你应该是依照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此时此刻你想要希望透过被协助什么，水晶协助你什么。比如说你最近可能你觉得工作上比较没有自信啊，你想要让自己的工作表现出更多自信，能够吸引多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跟什么有关？我们的自信有关，在我们的身体脉轮，就是太阳神经丛轮是黄色，所以很多需要工作自信、生活自信的人，他会带黄水晶，黄色系列的水晶矿石，黄水晶、黄色虎眼石、黄金疗愈、还有黄色方解石，还有什么黄色的？好像就这样子吧。哦，钛金，对，还有什么？ 海洋碧玉黄色的比较少，嗯，还有一些是变形的水晶，高温的变形水晶，对，但是天然的黄水晶蛮少的，因为它是紫色再被高温高压而挤成黄色的，所以黄水晶在自然界相对比较少。当然钛金，钛金本身它里面就有含一些天然的金属矿，含金含铜，含金就是会有黄色嘛，那含铜会偏红咯，所以就有黄钛金红铜钛金，它本身是有金属矿光泽，那这个就跟自信有关，所以会依照你今天想要让自己更有自信，我去带这样的水晶来让自己补充什么，补充你身体有关于自信的太阳神经从黄色脉轮的光场，那让你表现得更有自信，那你再去买这样的东西吗？而不是大家说哎，这个流行你就买，当然如果今天觉得它很漂亮很漂亮，配在身上也是 OK 的，那但每天身上会不会有机会佩戴不同 的矿石水晶呢？当然有机会，因为我们身体对应的七个脉轮，海底轮跟金钱跟生命力有关，红色橘色跟粉红色跟你的爱情亲密关系有关，黄色跟你的人际关系自信勇气工作上的动力有关，绿色跟你的情绪情感有关，蓝色跟你表达有关，蓝紫色，紫色跟你的方向，跟你的应变能力，跟你的工作直觉有关。那日常生活会不会依照你的工作休闲之余会需要用到这些能力呢？当然会咯。那如果有的时候你在这方面你比较欠缺一点点自信，你觉得自己稍嫌不足，或你觉得希望它更好，透过这样的水晶宝石来帮你好不好？当然好啊，因为它有一定的能量嘛。那个能量是什么？那个能量是帮助你相对比较不会低潮，相对的比较不会卡住，因为当一个能量饱满，它的气场比较饱满，它的看法它的选择都会来的比较多，也会相对的比较适合自己。那么再来，这些东西一定会很贵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物以稀为贵，然后越清透的当然折射的光会越多，那当然越清透你要想哦，这些东西都是大自然的产物，这些水晶矿石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在什么样的环境高温高压推挤之下可以让一个暗迷摸的石头变成清透的，这要多特殊的地理环境，多特殊的环境场，多特殊的时间轴，所以相对这种非常特别的，比如说激光柱，比如说冰河水晶又很清透的，当然它不容易取得，应该说它不容易生成这个样子，当不容易变成这样挖出来又这么的完整的结晶矿物，它们可能相对因为东西难得，相对比较漂亮，相对可能贵一点点，对，所以那这样的东西一定很厉害吗？我必须说对你没有用就叫不厉害。有些人说哈，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今天心情很好，好，然后呢我觉得今天看什么都觉得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我心花怒放的，然后呢突然如果有一个朋友拿给我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那种充满星光五芒星星芒的很粉透的马达加斯加水晶粉晶球，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绝品哦，很大颗很大颗，大概是直径大概有超过20公分，你们现在听到是哪一个尺？直径20公分，又充满星光，就你随便折射都有六芒星的光芒，然后很清透的马达加斯加的粉晶球，超过20公分，每一面都看得到五芒星，非常美。 也非常贵，因为任何东西磨成圆形都很费料，这是一个物理原理嘛。你把它切得方方正正的，材料用的比较少嘛。你把它切成相对完美的圆形，它要磨掉很多很多边角啊，对不对？所以做圆球啊是最费料的，然后又这么大又这么精透，每一面都那么漂亮，超完美超贵，但对我来讲没有用啊，那再贵也没有意义啊。所以没有用的最不需要买，可对你有用的，不管它是贵或便宜，有用就是最无价的。像我最近拿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白水晶，那种彩虹白水晶，然后是不规则型，有抛光，那一颗没有很贵，那个才1000多块。可是我看着它很漂亮的自然的彩虹缎面，我觉得好舒心哦。那这时候我觉得它很无价啊。但是我今天在有新的，我们讲有新的交流的贩卖者商人好了，在买卖，他看到你这么爱，他跟你说这好难得，1000块涨成2000块，有没有可能？但有可能咯。所以基本上水晶这个东西很特别，除非它今天变成是以半宝石或宝石，像钻石这种切割非常清透，它会有一定的在国际市场这种珠宝鉴定协会的行列范畴里面，经过几克拉鉴定，有宝石鉴定书的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市场行情价之外，一般的水晶矿石这些没有一定的所谓市场行情，只有大概的基本的流动的金额。那么贵重与否，其实真的完全看个人价值。那贵的一定很厉害吗？没有一定。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叫细比石，很小，不太透明，像半透明一种。我看的那个细比石有一点蓝蓝的透光，在大自然界里面蓝色很少，黄色也很少。然后跟我说这很小，比我的小指甲片1/3都不到。他说这个很厉害，我感觉不出来。感觉不出来不是说感觉不到，而是说它对应我没有感觉。就像我刚刚讲粉晶球，我今天心情很好，你跟我看了一堆粉晶球，我不会看了粉晶球心情更嗨，因为我今天心情就很好啦，我不需要嘛。那细比石呢，它是个蛮特别的东西，它是细的矿物在大自然界挤压成透明的小结晶结粒，它没办法很大片。然后我说是我看过最贵的东西，是它非常的小，小到连我的指甲片1/4都不到，然后要2000多块台币，哇，超贵。可它很厉害吗？它可以通电导电耶。如果在物理界，它有一个里面很特殊的矿的共生，它可以导电，可以通电。但我们拿它不会触电啦，但是如果你拿着它用电线，它是可以穿透那个电流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很贵，但它很厉害吗？我摸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通电感。我讲通电感是，我觉得我的身体那时候很细微，有一种思绪啊，然后有关于呼吸的气流感啊，心跳啊，节奏啊，还有一些有关于那种身体光电磁流动性的东西，有一种轻盈清透感。所以那时候我就问那个我的厂商老板说，这个有导电性吗？这有通电感，我怎么拿它电电的？我说这个电电的不是它真的带电，是它让我身体有种带电感，好像什么东西在清空。他说对，这个 有通电性。哦，你很厉害，这个有通电性。那当我感觉到身体有通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那什么人很适合用？ 每天感觉到，我觉得是现在的人一种通病，比如说有所谓的一种上班族症候群，或者是一种疲劳累积症候群，就你每天感觉都有睡饱，可是你都昏昏沉沉的，你都没有睡醒，然后每天被这种环境，这种很高密度电磁波搞得头昏脑胀的。我就拿了它，我瞬间我觉得哎，精神气爽，很醒脑。可是我当下没有买它，因为我觉得精神气爽很醒脑这件事情，我没有非要透过这个水晶不可啊。所以它很贵，但对我来讲，它对某些人可能很有用很厉害，可是今天我可以用别的方法能让我身体更精神气爽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水晶，但对我来讲它就不厉害，因为我有别的方法。那如果今天对一个没有办法去调整身体的人，他拿它去，哇好舒服哦，它就是既贵又很厉害。那有些人听2000块哪有什么贵，不是，你要想象它体积啊，它体积超小耶，它必须要用一个装那种水晶宝石那种钻石宝石的小盒子，绒布盒装着，因为不装着你不小心就会捏碎它，它不小心就离家出走了。它小到这么不起眼，但它却有这么大的能量流动，所以它是很厉害，而且它的体积计算，它是一个很昂贵的东西。那当然2000块很多人能够买走，所以后来我下次看到它就不见了，因为它是可以被带走的，因为并不是一个很贵到没办法买的东西。但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巨大的水晶，像我曾经在我的灵气师傅的祭坛看到个地球守护者，它是一个很大的白水晶，它没有完全很透，但它就是一个能量体，有地球守护的能量。但那个就很巨大，那个应该至少有目测至少超过150公斤，可能要200多公斤哦。那这样的东西它就是很难有价钱了，那既很厉害又无价的东西。好，无价是因为你根本不会买卖它。好，所以贵的水晶一定很厉害吗？贵的水晶它可能很厉害，它可能不见得很厉害，因为它是取决于在用的人，还有它本身可以帮助多少人有一样的感受。对，那很厉害的水晶也没有一定很贵，但如果那一阵子很流行这个很厉害的水晶，它可能会被抬高价钱，抬高的蛮贵的。所以通常我就会，如果身边有一些学生问我买水晶的问题，我会说哎，这个可能最近很流行哦，你没有一定很需要它，你可以过一阵子再看看。对，那如果你真的很需要它，你就好好的去感觉谁是你比较需要的，买一个比较能够让你在金钱精神荷包上不要有很有压力的东西，因为毕竟它是个协助我们的物品，不要被这个你希望来帮你的一个能量的矿石而反而压垮了你的初心。你希望他来帮你，但是你却被他的价格压得喘不过气，那我相信即使你很有压力的买来了，你也不会不开心，因为你先感受到的压力是你的物质，你的金钱，而不是感受到他帮你的身心。好，那当然如果今天你有能力，好，那当然另当别论。所以在不管使用水晶也好，使用任何东西也好，在这世界上太多所谓的能量风水的东西，都要拥有一个比较相对健康的心情去使用，先看看你自己需不需要，需要再去透过你的管道，然后呢衡量你的心情跟金钱之后，在没有负担下的买，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你就能够得到很多不同的回馈跟帮助了。再来就是好好的去 保护你喜欢的东西，健康的去保护它，不要用一些很奇怪的概念。我们讲奇怪，用物理性去看，你就知道，你就有基本的辨别能力了。当然，买东西，水晶矿石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办法有一模一样的东西给你挑，所以货比三家这件事情，其实在买水晶来说蛮难成立的，尤其是越稀有的东西，不讲相对稀少的东西，比如说雷姆尼亚激光柱啊，完全清透的白水晶，完全清透的巴西的雷姆尼亚，或者是完全的资料库水晶，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幽灵水晶、金字塔水晶或者教堂水晶，这东西是属于矿物原矿系列，那这些东西相对少，那也不可能一模一样，所以其实货比三家这件事情有时候比较难。那又怎么办？就回归到本质咯，你看到这个当下它吸不吸引你，你拿到它你有没有觉得身心舒爽，很开心很喜悦，再来你要把它带回家必须得付出的金额，你有没有觉得是沉重的不可负担？无论买任何东西都是啊，如果今天买一个名牌包，沉重到不可负担，我相信你买回家你根本不敢背啊，你绝对把它供在那个无尘室里面，一生怕一个碰撞的心就碎了，因为它好贵。所以买任何东西就像水晶也是一样的，那个价格不会让你是沉重无法负担的东西，你才会使用它，你才会感受到它的能量才跟你共振。你买任何东西也是，你今天买了一个很厉害的鞋子，梦寐以求，但你当下买它沉重不可负担，你硬是买了你不敢穿它。你买了一个名牌衣服也一样啊，心有余力，你有一个梦想，你好喜欢那个牌子，你买了，但不要在沉重不可负担的状态下，是一种很开心给自己一个礼物跟犒赏，那么你穿着它会充满喜悦，你也敢穿出去，你会好好的保养它，有该送洗就送洗，你会去珍惜它。一个好的东西其实可以用个十几二十年，甚至一辈子，甚至你可以当传家宝哦。所以关键在你的心，关键在你的心态。再昂贵的东西没有帮你其实是没有用，再便宜的东西有帮到你它就是个宝物。所以使用水晶可以用更健康的心态。那市场价格当然有时候反映的是它的稀有度、流行性等等，那你就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选购咯。未来有机会呢，我们会去分享更多不同水晶的意义。好，如果有人好奇的话，你们可以留言给我。好，或是去分享如何分辨一些水晶，但基本盘你们要能够理解，水晶就是矿物，所以你们要认识水晶的第一步，先了解它是什么水晶的矿，结晶结理该有的长相，这样子你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就会相对找得到更真实的。所以如果未来你们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欢迎你们留言。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水晶一定很贵吗？没有一定啊。什么样使用水晶更健康呢？我相信我们在半个小时多下来大家有一点概念了，也祝福大家在使用水晶的过程中充满喜悦，也感受到你的生命真的因为有了水晶的陪伴帮忙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好。好，祝福你，也希望你传递更多爱水晶的资讯给喜欢水晶的朋友。那我们下次见。